视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，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小时的时间里是和大家分享了来自江枫的一篇《生活在别处》，讲的是他在剑桥的一些生活感受。其实最早的时候知道江枫是在电视转播的国际大专生辩论赛上，当时圆圆的脸，声音清亮，仪态大方，给很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而后来他成为正大综艺的主持人，然后是文化试点，还兼了制片人和编导，后来就消失了，跑到了英国，跑到了剑桥攻读博士。然后在刚才分享他的文字的时候，一下子就想到了这首歌《再别康桥》。听说江枫出了一本小说集，叫做《相爱到分手》。其实一直很喜欢他的文字，觉得在离开了市场辩论之后，他的笔下好像没有了那种笑靥弥漫的味道，总是一副对爱情无限向往的小女人的模样。而听说他也在剑桥披了婚纱，如今的小女人真的是爱情的美梦成真，就在徐志摩挥挥衣袖的地方。在属于我们成长的青春岁月当中，除了渴望一份美丽的爱情，总是也希望能够收获一份真诚的友情。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，分享最后的一个故事，窗外的借梗花。
还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，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，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，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。雨季不再来，
我是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女生，喜欢蹦蹦跳跳，喜欢打篮球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生病。那天在球场，我一个凌厉的转身投篮，场外爆出一阵热烈的掌声，但是五秒钟后我就在大家的掌声中跌倒了。我躺在地上发出一声声的呻吟，他们都围了过来。天哪，露米，你骨折了。在医院里，我认识了卓尔。卓尔是个大眼睛的女孩，她看着我说，你看起来很健康啊，怎么会骨折呢？那天晚上因为疼痛，我久久无法入睡，卓尔也一直没有睡着。他问我还疼吗，我说还好。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躺着，直到天亮。我和卓尔也渐渐地熟悉了。卓尔在南京念大学，在上海实习的时候突然发现患了骨肉瘤，于是住进了医院。我们都念大四，性格却恰恰相反，我外向，卓尔很内向，常常一个人静静地看着窗外。窗外很冷清，只有一株桔梗孤独地生长着，没有开花。我忍不住问他有没有男朋友，他笑着说有啊。望着我期待的眼神，卓尔开始讲他的故事。那是大学入学的第一天，卓尔就认识陆阳了。喜欢陆阳的女孩子很多，陆阳却独独喜欢卓尔。卓尔说有一段时间他不愿意上专业课，陆阳就找遍了校园找他。他上课偷懒不做笔记，陆阳就会用橡皮敲他的头。卓尔还是爱偷懒，陆阳就不再敲他了，他说舍不得。那一刻卓尔的脸红得像西红柿，真的叫人羡慕。后来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陆阳了，陆阳的笑，陆阳的小无赖，陆阳穿的蓝色 T 恤衫。那段难熬的住院时光，因为有了这样美丽的爱情，变得从容了很多。我知道一场疾病的痊愈对于我只是时间的问题，然而卓尔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。趁他不在的时候，我偷偷向医生打听，才知道骨肉瘤是一种很难治的病，而且很痛。我突然明白了他常常整夜无眠的原因。从前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思念陆阳，而现在我知道是因为疼痛。可是陆阳在哪里呢？他知道卓尔生病了吗？他那么爱卓尔，为什么不来医院看看他呢？我问卓尔的时候，卓尔眼里的亮光一点点的熄灭了，很久才告诉我说，我是在外地实习的时候发现自己生病了，他在学校正准备考研，并不知道我生病的事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直到我出院那天，陆阳都没有出现。那时卓尔已经做了手术，正在等待病理检查的结果。医生偷偷地告诉我说，如果检验的结果是良性，皆大欢喜，如果是恶性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出院后我 一直待在家里休息。那天我给周儿送去了妈妈煮的鲫鱼汤。从医院出来之后，我去长途车站搭上了去南京的大巴。我想去周儿的学校把他的病情告诉陆阳，此时他应该陪伴周儿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。记得周儿说过，陆阳住在25号楼303寝室，我很顺利地找到了。寝室里没有人，我只好在门外等着。等了很久，终于看到一个男孩穿着蓝色的 T 恤，牵着一个女孩的手，两人说着笑着向我这边走过来。我冲上去问他，请问陆阳住在这里吗？男孩子点着头说，是啊，我就是。我看着他，又看着他身边的女孩问，那他是谁啊？陆阳用疑惑的眼神望着我说，是我女朋友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似乎像从高空坠下来，轰隆隆地爆裂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在电脑上给卓儿写信，写好了再打印出来。信是用陆阳的口吻写的，我在信里回忆和卓儿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那些都是我从卓儿那里听来的。而那些信一封封地寄到卓儿的实习的公司，再转交到卓儿的手里。有一天，卓儿很开心地给我打电话，说他的病理检验结果出来了，是良性。知道这个消息，我流下了开心的眼泪。我去医院看他，他只给我看窗外的桔梗花。他告诉我说，陆阳来信了，每次疼痛的时候他就反复读那些信，那样就一点都不痛了。他很开心地笑着，而窗外紫色的桔梗花灿烂地开着，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花。一个月后，卓尔出院了，因为生病的缘故他休学一年。当他回到校园的时候，陆阳已经毕业了，我也毕业了，我在北京找到了工作。今年5月，卓尔来电话说，他要跟男朋友一起去东京留学，在北京转机。接卓尔的时候，我见到了那个男孩，他不是陆阳，却是一个很踏实可爱的男孩子。卓尔打开皮箱，从里面一件件地拿出他给我带的礼物，有盐水鸭、雨花石，皮箱底层有一只漂亮的巧克力盒子。我问，这也是给我的吗？我好奇地想要打开，可是他却不许。那天夜里，我们一直聊天到很晚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卓儿已经走了，茶几上有他留下的信，上面写着，洛米，早上看你睡得正香，我实在不忍心叫醒你，就直接去机场了。昨天你想打开那个巧克力盒子，我没有允许，你知道那只盒子里面有什么吗？那里面有7封信。陆阳在信中说，他正忙着考研，没有时间到上海陪我，他很抱歉。其实我知道那些信都是你写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陆阳其实只是我一直暗恋的男生，我们从来都没有恋爱过。那段生病的日子，我很难过，也很绝望。后来你跟我住进了同一间病房，当你问我有没有恋爱过，我便把心里渴望拥有的爱情编成了故事。洛米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信让我那么的开心，它们就像窗外那只紫色的桔梗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 陪伴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。那些信我会一直珍藏在心里。读着卓尔的信，我仿佛回到了那段和他朝夕相伴的日子。七梗花的花语就是友谊，我想除了爱情，每个女孩都会渴望拥有一段友谊吧。因为有了那段温暖的友情，我们青春年少的岁月才会那样的温暖，令人回味。江美琪的想起，在这首歌声当中会结束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。下周的周六周日晚上依然和你再次相约似水流年。
FM 91